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利未记十六章一到三十四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宝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的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牲畜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孽。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 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把我们的心思思想放大一点，我们把思想刚才读的这经文是在什么时候呢？公元前1500年，距今天3500年左右的时候，那是摩西在旷野写给以色列人的，好远好远。然后把时间往前走1500年，就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今天是除酵节，除酵节一共7天，昨天是逾越节啊，昨天是逾越节，昨天是星期六。昨天晚上是杀羔羊的时候，所以今天是除酵节的第一天，然后连续7天除酵，表示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为我们牺牲是在逾越节的晚上，然后接下来7天除酵节，就表示他的牺牲把我们一切的罪孽都除干净了，7表示完整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以色列三大节期里边的第三大组，所以逾越节也就是我们今天啊，现在以色列正在过逾越节，啊，也就是今天是以色列的第一组节期，是在以色列宗教历的第一个月。然后呢，今天咱们读的经文所说的是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有一点不大对啊。英文翻译成 Atonement Day 啊，其实它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在座的英文比较好的，应该翻译成什么？我通常把它翻译成得赎日。它赎的不是罪，赎的是人。所以是把人从罪中赎出来，啊，赎的不是那个罪，赎的是人，是吧？是人要在那一天得赎。所以赎罪日这个翻译的呢是不太准确的啊，是得赎日，是人要在那一天被赎出来，从罪里边被赎出来的那一日。刚才咱们读经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了啊，就是圣经里边呢说，你们当行这样的礼，当行这样的礼。在咱们今天的这个堂里边啊，这个堂会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些装饰，比方说有棕榈枝啊，这就表示这是棕榈节，对吧？然后呢，在这个桌子的前面啊，这个不是我们摆设的，通常我不摆设任何东西啊，这里的摆设就他们用这些东西呢，就表示说这个红颜色表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他将要用他的血来赎我们的罪。啊，进入耶路撒冷为我们牺牲流血的意思，啊，那么这里有蜡烛，啊，其实这个蜡烛呢，表示燃烧，表示生命的光发光，啊，今天呢又是棕榈节，传统上啊，教会里边的棕榈节，那它是要纪念主耶稣最后一周啊，将要上十字架的那一周。的礼拜天，耶稣骑着一头驴 从橄榄山进耶路撒冷。那么在道旁，百姓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对你的臣服，就是我把衣服脱下来放在路上，就是表示这衣服就代表我，知道吧？那么当耶稣骑着驴从这个衣服上走过去啊，有一些贴近的人啊，把衣服脱下来搭在耶稣所骑的驴上头啊，那就表示说我对你的臣服和我愿意服侍你的意思，知道吧？所以你就踏着我的身体啊，你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呢，橄榄枝不是这个棕榈枝象征着和平啊，棕榈是象征着和平，所以他们高举棕榈枝呼喊什么呢？呼喊何撒那。其实这个 Hosanna 这个字呢，原文是什么意思呢？知道吧？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有下边有注明，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救命的意思啊，就救命的意思，有点像 SOS 啊，英文里边的啊，就救命啊，救命啊，实际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他们喊这句话呢？就是这位君王是和平的君王，是来拯救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唱 Hosanna 的时候呢，我们只注重了他的赞美的意思啊。这个赞美实际上是哈利路亚啊，那个是赞美的意思。Hosanna 是拯救我们的意思啊。所以这位君王是来，他是和平之君，是来拯救我们的意思。当时的百姓他们为什么这样呼喊啊？我们不太清楚啊。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王来了啊，就是把我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来救我们的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棕榈节啊，就是纪念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当时啊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摆的这些棕榈枝。那么当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快啊，同样的这一批犹太人却又成了把耶稣呼喊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批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人是多么不可信啊，多么不稳定。但是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他坚定他的道路，他为我们舍命，主耶稣自己说的，这不是因为他无奈人把他的命夺去，是他自己甘心乐意为我们去牺牲的。那么在以前咱们讲的这个关于主耶稣的救赎里面呢，我们包括像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边说，我们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对吧？那么当我们想到赎罪祭，就是想到了那只牺牲的羊。但是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也就是说在得赎日或者传统上叫赎罪日的那一天，我们发现献祭是有一点特殊性的、特殊意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对于这个赎罪日或者是得赎日啊那个礼仪，是我们来分享啊这第四个神的羔羊。咱们前面已经讲了三个了，对吧？大家脑子要清楚啊，不要乱啊。这个的确我们讲的有些东西呢，有些人说哎呀，你讲的东西又大又宽又大，这简直是听不明白啊。因为神的心意是这样，当今世代的人，在座的各位啊，当今世代的人，有人对当今世代的人有一个描述，当今世代的人最大的悲剧，或者说是导致最大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肤浅。现在的人太肤浅了，我们不求圣洁，我们要的是快，对吧？咱们中国人说慢工才能出细活，对吧？你图的快，你一定粗糙。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有机会来坐下来想想。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啊，你讲的东西怎么都是那么生涩，对吧？那么难懂，那么拗口，对吧？你看 人家有一些人讲到多直接，很简单，一听就明白，马上就可以照着做，那种讲道很好，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我们不能老听那种讲道，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仰建基在一个非常稳固，合神心意、了解神的作为这个根基上。神不希望我们做一个肤浅的人，不希望我们做一个简单随便的人。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啊，撒旦魔鬼，上帝允许他存在，我们把它称为陪练啊，他是我们的陪练，他陪着我们走完我们的一生，所以你摆脱不了他的。那么撒旦魔鬼是干什么呢？他诱惑我们，他欺骗我们，他是迷惑普天下。你要想对抗他的迷惑怎么办？弟兄姊妹要小心，做基督徒真的很不容易，随时随地都是陷阱，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因为那个撒旦魔鬼，如果他有一件事情值得咱们基督徒好好向他学习的，向他学什么？撒旦魔鬼有没有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地方？有啊，向他学什么？学习他的认真，学习他的努力，学习他从不放弃，他永不放弃，他天天诱惑你，你今天不上当，明天继续诱惑，明天不上当，后天诱惑，他一直诱惑着你最后一口气。撒旦，上帝知道，允许他在这儿，所以我们要了解，绝对不能放松。你说这累不累啊？对，很累。我告诉你怎么不累，你习惯了就不累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上个礼拜我去我老大儿子那里去，他做健身教练啊，我去跟他健身一个小时，到现在我的肌肉还在痛啊，已经三四天了啊，这个星期三啊我去锻炼都现在痛。后来我说儿子，老爸老了啊，这个你得手下留情一点，对吧？别那么狠啊。你说了我又不好意思不做，做完了以后我回家难受一个星期。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做习惯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现在坐这儿，觉得听牧师讲道很辛苦。你知道为什么会辛苦吗？因为我们不习惯。我们在玩游戏，我们在外边做事情都太容易了，听这些复杂的完整的东西我们不习惯。弟兄姊妹，当我们不习惯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等到你要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就糟糕了啊！就像我的肌肉，我不锻炼，等到我需要用肌肉的时候，那个时候再锻炼来不及了。所以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啊，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把它弄清楚。求主原谅我啊，这个稍微有一点放肆。弟兄姊妹，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这种信息你不常听到的，是吧？能够完整系统深入把这些东西解释给你听的，你不太容易听到的，世界也听不到的。教会里边有人把这个就是讲了以后马上就给你应用啊，每次讲到20分钟，很精确很精炼，马上很感动，回家就可以用的那种的信息，好不好呢？很好。那个叫鸡汤，心灵鸡汤。鸡汤好不好，弟兄姊妹？很好啊，你到时候喝碗鸡汤很好，但是它不往往不解决根本问题，那是一个营养，那是一个补充啊，也很好喝。但是很多时候还有比那个更重要的东西啊，生命里边的东西需要我们来认真去面对的。好，在接下去进入我们今天解释关于得赎日或者赎罪日，就是利未记第16章，刚才咱们读经文之前的时候，我们先读另外一处的圣经来了解 咱们今天这一段信息啊，这段信息呢，圣经啊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现在呢，我们要把时间往后推，推到大约两千年以前，去过以色列人的，去过以色列地的啊，想想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约旦河的旷野，犹大旷野。我现在听说以色列开禁了啊，很多航班都通航了。那么如果继续通航啊，我们澳洲允许出行了，那么我就要准备再组织去以色列了。那么没有去过的或者还想再去的弟兄姊妹，现在为这事祷告啊，求主给我们预备平安的路，我们可以再或者第一次去的，我们要去看一看以色列啊，使我们了解地理的环境和圣经记录的历史的真实。好，这个呢是在犹大的旷野，在约旦河。这时候有一个人叫施洗的约翰，这个人是什么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以色列人的大祭司。那么他在那里奉上帝的旨意来为百姓施洗，咱们下个星期要施洗了啊，为百姓施洗。圣经说约翰的施洗是什么样的施洗呢？是悔改的洗礼，是要百姓来悔改，预备他们的心。当百姓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被约翰所准备了啊，他的信息准备好了。于是这里说次日，就是第二日啊，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来了。其实第一日耶稣已经去过了啊，在百姓施洗了啊，然后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天父有声音说话了啊，这是我的爱子，已经向众人宣告了那个信息了。这是第二天啊，耶稣再来到他们中间，约翰看见他的时候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啊，看哪、啊、神的羔羊。所以咱们这一个系列七次啊，就是引用这句话，看哪、啊、神的羔羊，让我们瞩目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么这只羔羊是一只什么样的羔羊啊？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好像羊牵到宰杀之地，然后他的信息呢就从羊转成了人啊，就变成了他啊。其实这个就代表着圣经里边过去用羔羊，其实它是要代表一个人，对吧？所以这里说看呐、啊、神的羔羊，它不是一只羊，而是一个人。但是他在旧约的里面是用羊来预表他的，对吧？所以他就是旧约时代上帝的羔羊所预表的那一个，就是他，对吧？他是干什么的呢？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然后说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感谢主啊，括弧里边又说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一除去一背负，这两件事情就是那一只羔羊两个功用，等会儿我们要讲啊，等会儿我们要讲。所以看那、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又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这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而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因为圣经说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啊。所以这个约翰是个人，只有他是神啊。 第三十一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其实约翰认不认识耶稣啊？认识啊，是吧？因为约翰和耶稣是堂兄弟，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是吧？这个当约翰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圣灵使她怀孕了，她就跑到这个约翰的家里边去见约翰的妈妈，对吧？所以就叫伊丽莎伯啊，去见她。所以我们的 city 里边有一条路叫 Elizabeth Street， 那么这个 Elizabeth 就是从她来。现在我们的这个女王也叫 Elizabeth， 是吧？就是约翰的妈妈的名字，对吧？那么为什么约翰在这说我以前不认识他呢？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对吧？我只是表面上认识这位在拿撒勒长大的我的一个堂弟，这个可是我不本质上我不认识他，是吧？所以我以前只是表面认识，不是本质认识。说如今我用水来给你们施洗啊，为要叫他显明在以色列人当中。约翰又做见证了，说我曾看见仿佛这个圣灵啊，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在他做见证的昨天所发生的事啊。所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里他再一次强调说，我先前不认识他，说只是那位差我来用水给你施洗的，这是圣父啊，差遣这个约翰来给以色列人用水施洗。他说这个差我来用水施洗的那一位告诉我，他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约翰已经看见了啊，所以他说见证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两千年以前约翰在旷野里做的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就证明是神的儿子。原来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是创造天地万物，原来是为他自己造的，包括我们人类。原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是他。那么他除去世人罪孽到底是怎么除去的，到底是除去世人的罪孽是什么样的概念，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也就是关于得赎日，就是赎罪日。赎罪日那天是代表以色列全族整个民族一切的罪孽被赦免的那一天。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赎罪。一个赎罪呢叫做具体的赎罪，在这个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了，这个赎罪记啊，这个如果你犯了一个什么罪啊，你忽然知道了我犯罪了，然后呢你就要签赎罪祭的祭牲来到祭司的面前，然后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祭物杀了，然后的血来为你赎罪，是吧？这是具体的你做了一件事情的赎罪。弟兄姊妹，如果他忘了怎么办呢？比方说今天咱们犯了一个什么罪，哎呀，白天出去糟糕了，我犯了一个什么罪啊，然后晚上回家关上门自己祷告了啊，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啊，今天我怎么犯了什么罪。这个教会啊，你看教会这个地方不有一个空当吗啊，其实这个空当原来呢它是从天主教的这个 告解的地方啊，它延伸过来的啊。原来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小窗户啊，上面垂一个幔子，后边坐一个神父，然后人呢来把门关上，你犯了什么罪，在这个地方来叫做告解啊，到那告解，哎呀，神父啊，我犯了什么罪，求上帝饶恕我啊。然后他在那认罪，然后里边的神父就要按照圣经的话来告诉他，孩子，你的罪得赦免啊。这个原来是啊这样的一个功用的，因为这是根据约翰啊，在约翰一书里边说，你说认自己的罪，你的罪就得赦免。在这里我要问大家，有没有忘了认的罪？那么如果你忘了认的罪怎么办呢？那就不能得赦免吗？啊，按照这个现赎罪记的原则，那是没有被赦免，因为你没有认罪悔改嘛，是吧？那怎么办呢？那有罪，那就到不了神那里去了。所以神就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律法里面有一条规定，那么这就是赎罪日或者得赎日，就是在这一年当中有一次，要把你这一年当中你忘记了的，或者说是你陷的不对的所有的罪恶，在这一天里边全部除掉，这就是得赎日。那么这个作为咱们今天的基督徒象征着什么意思呢？象征着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死了，基督再来把我们提到天上去的那个时候。所以赎罪日或者得赎日，它是象征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脱离了世界，脱离了肉体，到神那里去，与神永远同在，表示那个意思。好了，大家不要打瞌睡啊，我知道这些东西很抽象，很辛苦，听起来啊，其实我讲的也很辛苦啊。在这里呢，以色列的三大组节期，第一组是逾越节，逾越节也就是现在啊正在进行的啊，以色列正在进行的逾越节，逾越节象征着基督徒的得救，基督徒的得救，主耶稣献祭除教，是吧？第二个节期叫做五旬节，也叫七七节，也叫初熟节，那是象征着教会的诞生，象征着我们在基督里边重生得救，圣灵降临，开始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开始收割了，是吧？然后就是咱们今天得讲的赎罪日，也叫祝棚节，也叫收藏节，是吧？那么这个象征着成熟了，收割了，到他那里去了，永远与他同在的，那这表示基督徒一生的道路走到最后的结局，走到最后的结束，然后被收藏到神那里去。但是在没有进入祝棚节，也叫收藏节之前的时候，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就是我们要进入收藏之前的时候，要把我们一生当中一切的罪孽全部除掉。所以在那一天，我们的身体得赎到他那里去的那一天，是他在天上把我们一切的罪孽全部除去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犯了罪忘记了啊，就在那一刻全部得赎。这个叫得赎日，就是在那个时候，神把我们从罪孽里边全部啊脱离世界，脱离肉体，没有撒旦魔鬼的那个时候。因为假先知撒旦魔鬼大淫妇全部下到地狱里面去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的得赎，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了，下个星期我们受洗了，我们得救了啊，我们进入逾越节。然后逾越节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里边去啊，这个过了约旦河，表示我们受洗，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啊，到了西奈山上我们立了约啊，然后接下来以色列40年旷野代表基督徒人生要走过的生命造就的过程，然后最后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那是祝棚节。 对吧？那是我们整个人生完全归向上帝的那个象征。好了，现在呢，我们有圣经的翻到利未记第十六章啊，网上的这个在线的弟兄姊妹啊，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到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我们具体的来看这个赎罪日或者得赎日，圣经里边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了些什么。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说，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拿达和亚比户啊，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他们本身都是大祭司啊，这个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不要认为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件好像给上帝面子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哎呀，你要常常祷告啊，要常常亲近神啊，要来聚会啊，怎么怎么样啊。弟兄姊妹要清楚，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啊，咱们知道犹太人在他的头上都戴一个小帽子啊，这个小帽子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我要跟上帝隔开啊，我要是跟上帝隔开，我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资格，对吧？所以我要祷告，我要敬拜，我要戴上这个帽子，我不能来到，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如果我随便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那是大祭司的儿子，他们的结局就是我们的警戒。所以犹太人比我们更懂得什么叫做敬畏，我们中国人就懂得狂妄啊。世界上有没有比中国人更狂妄的民族我就不知道了啊。中国人最狂妄的一句话叫什么？我想不出来比这句话再狂妄的一句话了。哎，人定胜天呢、啊、你说中国人有狂妄到什么地步啊？人定胜天，当时当讲出来这话时，我说你算什么呀，你人定胜天，是吧？中国人就能狂妄到这个地步，上天地下老子，是吧？老子，是吧？你是孙子都不够啊，是吧？但是我们就喜欢搞这种狂妄。圣经首先告诉我们，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耶和华说：“哎呀，你终于回来了。”不是，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至于这段经文没有读过的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看啊，他们为什么死在神的面前啊？两个大祭司进到圣殿里边去，随便就被上帝击杀了。所以死了以后，神就晓谕摩西，这是借着见证来提醒，说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就是这个大祭司。这非常有意思啊，神没有直接跟亚伦讲话，如果直接跟亚伦讲话不是很好吗？是吧？不，神借着摩西来告诉他，叫着这个弟弟告诉他哥哥。这时候亚伦如果像咱们今天很多在座的各位的有一些人，我凭什么听你的，我要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你牧师算什么，是吧？我听牧师讲道我就个人崇拜，是吧？今天是造反有理的时代，今天是我们要选总统的时代，凭什么你在上面教训我，我就偏不听。上帝直接讲话我就听，上帝不直接讲话我谁的我也不听。这种人现在多的是，是吧？但是上帝在这里就偏偏不直接告诉你，他先告诉这个摩西啊，然后叫摩西来告诉你。这里边都学习同样一件事情，学习什么呢？学习敬畏，上帝让你敬畏他，然后说不可以随时进到幔子以内。这句话大家听了会不会很熟悉呀？啊，这里说不可以随时进到幔子里边去， 今天我们在新约读经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和它相对的，哪一句话？记在哪里？啊？哎，希伯来书怎么说的？那里说你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哇塞，这个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这是对谁说的？对任何一个基督徒说的。所以每次我读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吧？我们蒙的恩典太大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糊涂了。当时的亚伦的儿子，这么尊荣的大祭司两个儿子，不小心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按照律法而行，就被击杀了。这里告诉你，亚伦和他的后裔不可以随时进去啊。可是神对今天你我的恩典是什么？可以随时随地，而且什么？坦然无惧啊。可以坦然无惧，他们以色列的这个祭司要大祭司要进至圣所的时候，身上拴个铃铛啊，拴根绳子，因为这里说赎罪的那一天，别人不可以在啊会幕里边不可以有人呢、啊，所以人就要退到外面去，对吧？有一根绳子拴在他腰带上，然后拉一拉绳，他在里边晃荡晃的那个铃铛，表示他还活着，拉拉铃铛绳里边扑通一声坏了。那就是从外边把他拖出去，因为人都不可以进去的嘛，是吧？所以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进去的。可是你看啊，这两个对比，一个是不可以随时，一个是可以随时随地，对吧？因为以色列的祭司只能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所里边去，而是我们现在是随时随地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啊，是吧？那里进去是战战兢兢的，今天我们是坦然无惧的。那么他们战战兢兢的以色列人的祭司要30岁才能做祭司啊，为什么？就是要学习这些律法。今天我们讲这么一点点，大家都不耐烦，讲了一会儿就开始看表了，说牧师你怎么还在讲？你知道你不明白的旧约的时候，如果你学不明白的时候，你进去就死了。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你凭什么坦然无惧？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好好学啊。好，所以他们不可以随时来到幔子内，进到约柜的施恩座前啊。下边说免得他死。有些时候我们今天狂妄的时候，神没有叫我们立刻死啊，神没有叫我们立刻死，这叫什么？不是神不让你，神没有能力让我们死，这叫神给我们存留恩典。有一些时候啊，神都不惜当让你死，啊，有时候我就看到那小孩狂妄的时候，向着他爹上他妈，哎呦，你这命！他妈一巴掌就扇他的，就完蛋了，是吧？他在那里，哎呦，他不自量力。为什么孩子能欺负妈妈？为什么？做妈妈的有没有想过闺女为什么欺负你？她吃你的喝你的，是吧？住你的，是吧？她翻过来欺负你，凭什么？就凭一个字，什么字？爱。因为你爱她，所以她欺负你。今天世人也是一样啊。是因为什么说人定胜天？上帝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啥，对吧？”怜悯、恩典，就是这样。亚伦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有条件啊。下边第三节我们来看啊，他进入至圣所，要带一只牛犊赎罪。这个。然后呢，抱歉啊，我这个稍微等我一下啊，希望能够把它写下来啊。第一个啊，带了一只牛进去了， 是什么祭呢？是赎罪祭。然后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啊，这个我把它写下来呢，可能会稍微方便一点啊。把那个分享屏幕的那个权柄给我，你那个先下去。这个投影投我的好吗？谢谢。这样呢，我们稍微直观一点啊。那么这里呢有两组人，一组呢是祭司，这是一组，这祭司啊，一组呢就是百姓了。那么带进去的祭物呢是赎罪祭，啊，的赎罪祭。还有一种呢叫平安祭，不是平安祭啊，对不起，这个燔祭。啊，关于这两种祭啊，赎罪祭是除去罪孽的，燔祭是表示要代表我归向上帝的啊。好，亚伦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他要带一个什么牛犊啊，带一个牛啊为赎罪祭是吧，然后呢一只绵羊做燔祭啊，这个然后呢要穿上细麻布的内袍、裤子、腰带和冠冕，都是细麻布的。细麻布代表什么？代表悔改啊，披麻蒙灰表示悔改，所以呢他的从裤子到衣服到腰带到帽子就全身都要悔改啊。然后这个叫圣服啊，穿上圣服，这圣服就是神要给的衣服啊，祭司要替自己和百姓认罪悔改啊，所以悔改披麻蒙灰啊，披上麻布，然后呢要用水洗身，洗礼就是从这来的啊，表示要悔改同时洁净啊，洗礼就表示洁净的意思。然后他要先悔改洗干净了，穿上衣服，然后呢第五节就说要从这个百姓啊，以色列会众那里啊，要取两只山羊，两只山羊，然后为赎罪祭，然后一只绵羊啊，这个都是一只啊，这也是一只，但是这个呢是两只啊，公牛一只啊，来赎罪祭和燔祭。下面怎么做呢？啊，第六节开始了，说这个祭司啊，亚伦啊，要把这个赎罪祭的牛啊，这只牛 赎罪祭的这个牛，然后献上去，为自己和他自己的家，为祭司的家先来赎罪。好，牛和羊有什么区别？牛和羊有什么区别？你看，祭司和百姓为什么献祭司的赎罪祭用牛呢？表示给祭司赎罪，牛和羊什么叫牛大嘛，对吧？所以给赎罪祭，这里的羊有两只，这里有一只。给祭司献的赎罪祭用牛，给百姓的赎罪祭用羊，表示祭司的赎罪祭的代价怎么样？更大。因为祭司和百姓是一样的人，可是呢，祭司是懂得律法的人，所以如果祭司犯罪叫做什么？啊？哎，他罪加一等啊，叫知法犯法，是吧？所以，但是呢，祭司很无奈，因为祭司他软弱，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来，所以祭司比百姓更加痛苦，更加困难，犯的罪更加严重，所以赎他的罪也付的代价更大，所以用牛来赎祭司的罪。那么然后等到他献燔祭的时候呢，却变成了羊，而且用绵羊，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羊才真正代表的是祭司啊，是吧？这牛代表的是谁呀？牛代表的是谁呀？代表的是耶稣啊。所以赎罪的一定要比被赎的怎么样要大，是吧？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才说到，说过犯不如恩赐，这个叫过犯，这个叫恩赐，是吧？也就是说赎罪的工价比被赎的要大，所以他把你完全 cover 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早在旧约献祭的礼仪里边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神赎罪的原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百姓的啊，说这个为自己啊，也要把那两只公羊，就是两只公山羊啊，安置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面前啊。那么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面前呢，是神和人中间的那个位置，把羊两只山羊放在那儿，然后呢要为这两只山羊呢来拈阄抓阄，一只归于耶和华，另外一只归于阿撒希勒。阿撒希勒这个字呢，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英文也不翻译啊，不知道为什么不翻译啊。这个阿扎塞尔，这是两个字的合拼啊，阿扎阿塞尔，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什么样？就是完全除去啊，这个 completely wipe off 啊，就是完全除掉的意思。啊，就是那只羊呢要归于完全除掉。所以中国人就中文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大概就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了，所以呢就把它的音译翻译出来，没有翻译它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把这个 Azazel 啊，这个完全除掉啊，完全除掉这个概念来告诉大家。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两只山羊，山羊在圣经里边表示什么意思啊？ 代表有罪的人，代表性情不好的，对吧？山羊是好斗的，那个头上有角，留个胡子，对吧？它是代表着罪人，山羊是代表着罪人的。那么完了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呢，就是代表我们可以归向神了啊，献燔祭。那么也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绵羊，对吧？所以祭司也变成了绵羊，百姓也变成了绵羊。也就是说，我们的性情必须发生变化，成了温良的、顺服的生命，然后我们可以献给上帝。那么，这三只，一头牛、两头山羊，都象征着或者代表着、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变成了山羊呢？是吧？他本是最好的绵羊，对吧？他怎么变成了山羊呢？有罪的生命是不能被献上，是吧？这个你看其他的地方献赎罪祭的时候都是用绵羊献祭，这里一定要规定是山羊。其实不是他本身是山羊，是因为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这里说我们一切人的罪孽都他由来担当了，所以他本是绵羊，但是当作成为山羊。所以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世人说他是被咒诅了，在上帝面前说他担当世人的罪孽，全部人类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成为最大的罪魁，他来背负我们的罪孽。其实呢，这两只山羊它是一只，在上帝的眼中它是同样的，都是耶稣基督一个生命，一位的生命，这两只山羊来表示一位。但是用一只羊呢，没法表达两个功用，是吧？所以呢，他必须要用两只羊来代表，啊，用两只羊其实来代表一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完成的那个工作。也就是说，在这个约翰出来说，看了神的羔羊有两个功用，一个是除去世人罪孽，一个叫背负世人的罪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说亚伦要研究啊，把归于耶和华的那只羊献为赎罪祭，就是那只羊要被杀啊，要被杀。然后呢，另外一只啊，但那研究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的面前，用以赎罪。这两个都要赎罪啊，一个是杀掉，一个是呢打发人把它送到旷野里边去，归于完全除去。大家想啊，归于完全除去，好了，具体这是先给他规定了啊，具体怎么做呢？然后亚伦就这样了，然后把这个赎罪祭的公牛牵来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又拿着香，香代表祭司的祷告，这个香要遮满那个坛，也就是说遮满神同在祷告的地方啊，要布满了他的香啊，也就是他的祷告，在耶和华面前啊，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遮盖法柜上的神座，免得他死啊。这个是一个用祷告啊，用这我们的悔改，用我们在神面前的祭司的代祷啊，用香来代表。然后因为那个公牛死了吗？然后就要取公牛的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血这个字啊，这是这样的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写血这个字呢？器皿的皿上面一个撇啊，这个器皿的皿字也非常有意思啊，这样啊，好像在天地之间哈、啊， 天地之间在那里流啊，人于上面撒上去了啊。这个我们看到取点血啊，这个血呢要用指头蘸了痰啊，向着会幕痰七次，在约柜的面前，向着东面，东面就是约柜的前面，因为约柜永远是朝东的啊。这个在那里施恩的宝座前啊，痰七次。那么痰表示它是打出去的，表示把这个东西打开冲开啊，这个意思。然后呢它还要抹在痰的四角啊，假如这是痰啊，把血拿来抹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遮盖，把它盖起来，对吧？然后呢还要撒啊，把剩下那些它就撒，它不能随便撒，一撒都是撒光的嘛，对吧？所以呢它有的不得要弹啊，有的要磨，有的要撒。这血代表着耶稣基督牺牲的生命，要打开向至圣所的路，要遮盖一切服事的工作啊。下边说，因为这个会幕是在污秽当中的，所以圣经甚至说了一个问题，在启示录里边啊，就是不是也在这个啊希伯来书里边说，地上的物品尚且要用这个血来洁净，那么天上的不岂不要用这个更美的血来洁净吗？我们有没有问题啊？当时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天上的圣所里边怎么会也需要洁，天是完全洁净的地方，怎么也要赎罪呢？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会幕在污秽当中，上帝天上的这个这个圣所啊，也是因为人的罪性而被污秽。上帝要不要处理我们这些罪的问题啊？比方说我啊，就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说咱们不要骂人啊，怎么回事？那么我在这里如果说，哎，你骂了人啊，怎么回事？我记录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我要把你骂的话要记录下来？那等于说我又骂了一遍嘛，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当天上要处理我们这些罪的时候，那么天上就要把这些东西记录，要什么？等于天上也有与我们的罪有关的东西啊。所以天上整个他自己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他处理这些罪恶的时候显得污秽。所以天上的整个的侍奉也需要用血来洁净来赎回，对吧？就像地上的会幕虽然本身没有犯罪，因为他要处理罪的问题，所以他也在污秽当中，他也要被这些血来洁净。所以我们就看到罪恶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只牺牲的这个赎罪祭，无论是羊无论是牛，他的血要去痰，要去抹啊，要去撒，撒表示他流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被钉死的时候，他的血流出来，一滴一滴的滴在地上，那是洁撒在那里的意思，象征着。所以剩下的那个倒在祭坛的脚那里，表示耶稣基督的血流在十字架的根上，那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牺牲。那么这个是牛的啊，然后随后是羊的，宰那一只羊，就是两只羊当中的一只山羊啊，把它宰了，然后把血带入到幔子以内，弹在施恩的宝座前，赎罪的牺牲的生命带到至圣所里面为我们赎罪，好像弹公牛的血是一样的。然后他因百姓诸般的污秽过犯，就在他们的一切，就是他们一切的过犯，当这样在神面前行赎罪的礼。礼是干什么的呢？我们说是用一个看得见的行动来表达一个看不见的真理。所以用旧约的这个赎罪的这个形式，这个礼仪来向我们明，叫我们明白那个赎罪的抽象的那个原理是什么。下边说， 因为误会，这个会幕呢也在他们误会当中，也当这样行啊。那么他进到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边不可以有别人的，这是祭司单独跟神之间专一的要来做完这件事情，周围的人不可以参与，因为他也需要被这个被洁净被救赎，他参与了这儿，他可能会被击杀。另外呢，就是这是神和祭司之间的单独的关系，别人不可以 disturb， 对吧？不可以分心啊，所以要专一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等到他为自己本家和以色列赎罪完了以后，也就是把自己和以色列百姓赎出来，从罪里边赎出来，这个工作结束了以后，他才可以出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坛那里去，然后行赎罪之礼，要取公牛的血、公羊的血，弹在这个抹在弹的四角啊。刚才我们讲了，进去是弹啊，这里有抹，然后又把血向弹七次啊，洁净弹，然后从弹上除去以色列一切的污秽，使弹洁净。第二十节，然后这个亚伦为圣所和这个会幕啊，都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啊，就这里边啊，这两只山羊其中的一只奉上，就把它牵过来了。下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叫两手按在羊的头上啊，大概就是这样啊，把羊牵过来，然后两只手按在羊的头上，表示什么意思？这两只手按在羊的头上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认同啊，表示认同，按在它上面就是它来代表我，它来代表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自己解决不了我自己的罪，那怎么办呢？就它替我来解决。当他按手在他这个人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的时候，就表示说，上帝啊，我有罪，我的罪我自己解决不了，谢谢你给了我一只赎罪的羊，然后现在他要把我的罪背在他的身上去，然后把他送走了，归于完全出去，叫阿撒西勒，这是阿撒塞尔啊，就归于完全除去了，就表示我的罪被他背负而去，完全看不见。但是为什么这只羊不死，没有把这只羊杀了，表示我们的罪是真的，不是解决了那个罪就没了，那个罪还有的。其实那只羊放在无人之地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两个概念，一个是表示这个羊还在啊，对吧？这个羊没死啊，它还在。第二个表示没有人看见它了。我们所犯的罪是永远被封存的，那个罪不是没有了，实实在在犯过的罪怎么能没了呢？不可能没了的，它在，不过那个罪看不见，就算它为无罪，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归于阿撒西勒，完全除掉，是指的不归在我们的身上，而归在他的身上。那为什么归在他身上？因为他曾经另外一只羊也是他，他也是另外一只羊，对吧？因为他死了，他替我们赎了，所以罪虽然是存在的，但是算为不存在。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对吧？我们要理解这里边的概念。神借着这个礼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孽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解决。然后承认诸般的罪过，然后就是他们下边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一切啊，就是他们一切和他以前犯了一个罪，他犯的那个罪被赎不一样，这是一切的罪啊，罪前，然后把这罪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借着所派之的手把它送到旷野去啊，要把这只羊放了在那里，这只羊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就没人看见它了。 对吧？无人就表示没有人看，就表示说他还在，但是谁都不看不见，对吧？这是赎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是赦免了，不是没有罪，是有罪的，但是赦免了，赦免了就看不见了，啊。那么是为什么会这样赦免看不见？是因为另外一只羊，啊，他为我们牺牲了，他的血为我们流了，他看上去山羊，实际上他不是的，对吧？他是无罪的羊，但是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成了山羊。然后下边就说，这个亚伦要进到会幕里边，然后这个进到圣所的时候，把他的麻衣脱下来，啊，然后放在那里，然后用水洗身，表示自己洁净了，然后穿上自己的衣服，啊，这就是又是他了。啊，进去的时候是代表祭司，代表悔改啊。现在是他自己，已经赎罪结束了，是吧？悔改罪孽已经得了赦免，啊，然后呢，他要献燔祭了，然后就要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那么这时候就是两只绵羊了，啊，这两只绵羊。到线上，那么这两只绵羊，无论是祭司还是百姓，表示罪孽除去了以后，我们的性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再是山羊了，因为罪孽的除去，所以使祭司和百姓都像绵羊一样，变成了温顺的，变成了洁净的，一岁无瑕疵的羊羔啊。这时候我们可以归给神。然后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然后把自己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那么燔祭怎么还赎罪呢？咱们上面已经讲过了，因为当年的时候羊是不能赎罪的，那只是一个象征，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包括祭司和百姓都不能归向神，他是用羊来代表来归向神，所以羊代替他献了燔祭了，他自己实际上怎么样？没真的献上，只是羊来代表他替他献上了，他自己还是不配献上。为什么不配献上？因为牛羊的血不能赎罪。但是到了今天的时候，到了你我这个时候，不再是牛羊了，而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献了祭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罪才真正的被赎了。那么旧约的时候，因着他们信心所献的那些牛羊，到了耶稣基督献上的时候，那才真正的有效。那么他们献燔祭的时候是把羊献上了，在上帝那里记着，羊在上帝那里记着，等到耶稣献了赎罪祭的时候，那个羊不必了，所以他们自己的名字才真正写在上帝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么今天呢，因为耶稣已经献了赎罪祭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再献羊了。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这只绵羊，是吧？所以那只献上的绵羊就代表着我们今天献身活祭的意思。那时候他们没有资格献身活祭，因为牛羊的血还没把他们的罪除掉了，是吧？所以他们用个羊先献上啊，挂个号在那儿等着真正的赎罪祭献上去了，那他自己才能真正归向神，是吧？但是今天主耶稣他如牛，如两只山羊，他被杀，他背负我们的这个罪孽，已经把我们赎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像那只绵羊一样，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已经把我们的罪除掉，我们已经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已经不再是山羊了，我们已经变成绵羊了。因此我们因着罪的除去，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了，而理所当然应该献上。你不献上，你把自己给神，你把自己献给谁啊？ 是吧？所以保罗说你理所当然啊，是吧？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不会游泳掉在水里边了，这里说你现在要得救要上船啊，你上船理所当然，因为你不上船你干嘛？你淹死啊，是吧？所以现在我们不献身给上帝，你献身给谁啊？给撒旦啊，给你自己啊，你能救你自己吗？所以这都理所当然啊。献身活祭不是牧师的事儿啊，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事儿啊，是吧？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是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都因着他得了祭司的职任呢，是吧？祭司是干什么的？是处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被派到世人当中去，把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传向万邦，这是我们的使命。这个现在啊，每到这个阳历的这个九月十月这个时间呢，以色列人还在过这个祝棚节，他们还在按照这一套的礼仪在做这些的事情。那么他们之所以今天还在做，其实今天不必做了，因为耶稣基督那一只油牛，那两只公山羊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兑现了。但是感谢主啊，由于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不信，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继续做这些事情。他们好像一个被上帝保留下来的一个化石，一个木乃伊一样的啊，让我们可以透过它了解原来圣经记录的是真实的。那很可惜啊，因为这个赎罪日的这一天呢，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们外邦人是不能进去看的。所以我好几次我就特别显了赎罪日的那一天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很遗憾，这个他们在这个哭墙的一个角落里边，因为当时大祭司献这些东西不能有外人呢，所以我们都看不见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在做，但是唯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了，就是这个赎罪祭的血，这个要抹坛这件事情他们不能做，因为没有圣殿，因为没有祭坛，所以他们无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杀了动物，这血不知道该往哪里做，所以他们没法杀。这就是为什么要哭墙，因为他们每到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只能在那里哭，在那里流泪，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献祭，因为那些器具都不在，圣殿也不在，是吧？其实他们不明白啊，因为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的时候，通向至圣所的路已经为以色列人也为普世的人已经打开了。但是他们不信，他们还想再回到过去的礼仪里边去，礼仪象征着预表的那个现真实的东西已经到了，可是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不接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根据他们来学习圣经。哦，原来这样，去看看，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将来有一天，因着他们信那只羊能赎罪，那只羊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神要因着他们的信来拯救他们，这是神对他们的特别的恩典。第三十节，这里说，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得以洁净，脱去一切的罪钱啊。这个然后呢，下面就说啊，这个就这样呢，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一年一次赎去他们一切的罪孽。那么这个呢，就象征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生命被提到他那里去，所以就告别一切过去的往事，然后我们从罪恶当中被赎出来，从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过去的生命里边啊被赎出来。然后收藏节啊，祝棚节表示我们回家羔羊的婚宴，与上帝一同欢喜快乐。 然后我们进入到永恒，就是收藏节，收藏在神那里代表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来借着第四个，就是这个赎罪日的羔羊，我们这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啊，我们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样呢我们就把旧约的四羊讲完了啊。第一羊是伊甸园的羔羊，那表示对于我们罪孽的遮盖，因为他的牺牲，因为他的皮做了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只羊。第二只羊是摩利亚山上的羊，摩利亚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啊，就是耶路撒冷在那里为我们牺牲的那只羊，在摩利亚山上那只羊重点给我们什么信息呢？就是代替，第二只羊是代替，他是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去死的那一个。那么这表示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蒙应许所生的，神特别的拣选，今天我们也是蒙应许做神的儿女啊。所以血统生的不一定，血统生的是谁？是以实玛利，不算。那所以从应许生的才算，所以我们从血统上不算以色列人，但是因着应许在耶稣基督里被他替我们去死，而我们都活了，这是第二只羊。第三只羊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保护，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血涂在门上的时候，这个审判就不临到我们啊，当神的审判临到世界，临到拜偶像，临到犯罪的埃及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被羔羊的血所保护，使审判不临到我们。然后因着那个神那个保护，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这是第三只羊。今天我们讲到是第四只羊，第四只羊是赎罪和背负，就是我们的罪孽被神赎了，然后被那只羊完全抹去看不见了啊，不是我们没有罪，我们是有罪的，但是被神算为无罪而不再看见，这是赎罪日的羊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真正到了约这个复活节了啊，4月4号，那我们就要来看十字架上的羔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在宝座上复活升天的羔羊，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坐在宝座上，这只羔羊怎么回事？最后我们来看来迎娶我们赴宴的羔羊，那成为我们的心腹，我们成为新娘，到他那里去赴羔羊的婚宴，那是第七只羔羊啊，这不是七只啊，是从七个方面来看同一只羔羊，神的羔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当我们思想主啊你所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感动，主啊又是何等的火热，主啊我们求你的灵真是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一颗这样爱你渴慕你又敬畏主你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除去我们旧生命所带来的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主啊正如经上所记的说，我们是已经把自己连同世界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你面前活出你那美好的自由，主啊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荣美从我们的身上见证出来，主啊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软弱失败的过去，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为你而活，为你多结果子，为你 多广泛传扬你的福音，带领更多的人在这个时代当中来归向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传福音如同火中抢出的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主啊，在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会场回到我们实际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愿你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每一位肢体同在，使我们满带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爱心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使我们借着我们理念一直的保持着那一个对你的敬拜的心，主啊，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边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也愿众人用信心领受从上边来的祝福，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